洪亮点头说道，若是有人知道自己站在一扇暗门上，下面便是两丈深的地窖，除非有超乎常人的自制力，否则定会跳到一旁去。一点不错，李克与杨茂德谁都不肯打开木盒，实乃造化弄人。我不但发现了木盒，而且通过春云所绘的紫云寺草图窥破了其中的全部深意。更为奇怪的是，杨茂德想要掩饰无法作画的纰漏，并想赢得我的好感，因此说出他如何得到木盒的经过，却从未想过这一平常举动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后果，真是一桩奇案。洪亮，着实非常离奇啊。狄公说罢摇一摇头，太守青缕夹须。洪亮偷偷地瞟了狄公一眼，犹豫片刻，方才轻轻喉咙说道，实在老爷已解说了所有案情，只出过那幽魂之外。狄公回过神来，目光冷峻地注视着洪亮，缓缓说道，洪亮，佛寺幽灵再也不会在此地出现，曾经有一些古怪或神秘的羁绊将它与这座古寺联系起来，从此全部中断，并且永远不会重来。哦，马蓉回来了。眼见马蓉神色颓丧，不禁惊问道，莫非小芳的情形有变？没有，老爷，我送女住持回安堂后刚刚去看过她，根本无碍。狄公起身说道，那就好。马蓉，还有很多事等着要做，我们回大殿去，再打开地窖，钟衙役很快便会带来一应用具，将两具尸体和金锭统统搬出。说罢走过庭院，两名亲随跟在后面。马蓉长叹一声，对洪亮郁郁说道，女人真是生性易变呐、人人都这么说。洪亮心不在焉地答道。马蓉抬手按住洪亮的臂膀，洪都道，自古嫦娥爱少年，这话果然不假，人生在世总会长些见识，不过也难免叫人伤心难过呢。洪亮忽然想起小芳投向春云的含情一瞥，还有春云面上泛起的红晕，于是点一点头，快步朝前走去。紫云寺内最要紧的公事办完后，已是夜晚时分。狄公将四名当地名流紧急招至县衙，所谓证人从旁眼看着50锭黄金被仔细称量，随后又封成5包存入公廨的大营柜中，有6名兵士通宵把守。次日清早，马蓉将出发上路，运送黄金至州府，军营会派出一队巡兵沿途骑马护卫，再由刺史将黄金运回京城。狄公手书了一份给上司刺史的呈文，署名盖印后，命洪亮装入一只大号公文信封中，起身走到墙角的面盆架前，用浸过冷水的手巾开开脸面脖颈，对洪亮说道，此案已全部了结，明日凿衙开堂时，我不以为杨茂德会供出什么新鲜事来，据我想来，他只会承认撺掇曾三杀死李克，自己又杀死曾三，为了隐藏曾三身上有关紫云寺与黄金的花绣，砍下2颗人头并将尸身彼此换过，同时亦会承认谋害县衙差役，他深知自己已是穷途末路，必会身受极刑，谁也搭救不了。当他被关入大牢时，看去十分平静，全然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。狄公 略停片刻，从袖中摸出一把梳子来梳理长髯。素然望了洪亮一眼，接着又道：不过你也知道，此案仍有几处需要收拢作结，我自存不必非得动用官家手段，但是仍需确认一二。马荣仍在紫云寺中忙碌，正督管众衙役清扫地窖。洪亮，你若不是十分疲累，我想带你去城里探访一个人。洪亮徐徐说道：我很乐意陪老爷同去，据我想来，此行恐怕并非乐事一桩。地公惨然一笑：这位老友总是如此体察入微，多谢你洪亮，我们这就去。从后门离开衙院，走到街中，再雇一乘小轿。小轿停在关帝庙前，地公付过轿金，洪亮见两个闲汉坐在庙门前的宽阔石阶上，便前去打问旧兵营改成的妓院。那二人轻蔑地冷笑几声，随即指出如何走法。地公与洪亮行至一片穷街陋巷，一个路边顽童引着二人走到曲巷拐角处的旧兵营。此时所有的窗户全都敞开，浓妆艳抹的女人们伸出头来，手摇花手的绸扇，见有路人经过便叫嚷招呼个不休，街中的男子们却魂不离彩，正三五成群聚在一处议论纷纷。那些跟随官教去过紫云寺的乞丐苦力已奔回城中，自然免不了四处宣扬一番。地公瞧见一扇暗有栅栏的拱形窗户，果然与马荣所述一般无二。不远处有一个低矮黑暗的门洞，地公看在眼里，不由想起了墓穴的入口。地公走下陡峭的石阶，洪亮跟在后面。外面街中的嘈杂声渐渐不闻，地窖内一片沉寂，看去神秘莫测。黑衣老者蜷坐在窗台上，膝盖处横放着一根竹竿，头靠竿上。蜡烛的光晕后方，只见盖王将头枕在交叠的双臂上，似已入睡。地公走到桌案前，只听上方传来一阵酥酥声，有人尖叫道：来了个打胡子，和尚来了个打胡子，快快醒来。正说话间，竹竿朝下一扫，大有威胁之意。
闭嘴！地公冲那秃头喝道：我乃是蓝方县令。
窗边那人立时朝后一缩，羸弱的身躯紧紧贴在铁栅栏上，吓得魂不附体。盖王从桌上抬起头来，指着面前的脚凳：
县令老爷请坐，我已听说老爷晚上忙了许久，此时必十分疲累。
地公在竹凳上坐定，洪亮立在身后。只见盖王面庞宽阔，皱纹密布，前额高耸，两眼定定望向前方。地公默默注视板上，将目光移到刻有复杂图案的桌面上，想起自己已四处奔走了整整一晚，不曾稍歇，不禁叹息一声，摸上几下僵硬的膝头：
不知老爷有何贵干？
盖王说话时语声低沉：
本县想跟你请教一二。
地公徐徐说道：
你被众人称为和尚并非无缘无故，可是如此，你不但曾经出家为僧，
而且就在紫云寺内，那还是多年以前，紫云寺仍在举行密教法事，后来被官府查封，你与一位女法师又建起庵堂，因此你应对寺院格局了如指掌。
丐王缓缓点头，
听人说老爷聪明绝顶，果然丝毫不爽，老爷哪里需要向别人请教啊，完全不必，从我这里就更是不必了。
也不尽然，有一件小事尚且未明，寺内地窖通气孔的出口是不是通常都装有隔栅，免得耗子钻进去？本县说的并不是兔子。
丐王端坐不动，依旧蜷缩着异常宽阔的双肩，从灰白长眉下抬眼打量狄公，喃喃说道：
这么说老爷已经看出来了，确实聪明过人，我方才已经说过，如今还要再说一遍。
你不但忘了格栅，还犯下一个大错，你放在河里的那封密信措辞也完全不对，一个又饥又渴性命垂危的姑娘，怎么会在写日期时还加上年份？
本县立时就看出其中一定有诈，后来我发觉河盖上的翡翠已在暗示她被囚禁的地点，自然明白了密信只是骗局。就算那姑娘能在地窖的杂物中找到这一木盒，就算她携有火镰能点着旧烛台上的蜡烛，但是要说一个衰弱濒死的女子能想得出如此机巧之谜，但凡稍有知识者都绝难相信。
地公说罢指着桌面又道：
如此谜题更可能出自一个心性乖僻之人，整日独坐此处，对着这些屠符苦思冥想。
敢问老爷，为何我要假造那姑娘的密信呢？
为了敲诈杀害她的凶手，将木盒送给李克之人正是你手下的一名乞丐，依照你的吩咐，倒是在紫云寺背后山坡上的一个兔子洞附近捡到此盒。兔子洞会令凶手想起通气孔道，正为暗示他送来木盒的人知晓内情。吴小姐跌下地窖后并未立即丧命，在一息尚存时还写下了这封血书，然后设法从通气孔道抛到了外面，因此凶手的罪行已经败露。对我而言，这里暗示出另一条重要线索，即送木盒之人知道凶手将吴小姐推入地窖后便立即关闭暗门，并未查看过她是否已经摔死。和尚，告诉本县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？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